第六课，今天是杜姆赞最后一堂课。在这几堂课上，我大概介绍了二十一杜姆的功德和利益。在汉文和藏文大藏经中，有不少杜姆法门的资料。如果参考这些资料，我也可以详细的讲，但这次只是让大家稍微了解杜姆法门，所以我讲的比较略。我希望道友们以后在生活中要用上杜姆法，我也希望汉地各寺院、道场、中心今后经常念杜姆赞。一方面，大家要会用藏文念杜姆赞，因为藏地很多法会都念杜姆赞，如果会用藏文念，参加法会比较方便。另一方面，大家也要会用汉文念杜姆赞。以前汉地没有专门的杜姆赞念诵腔调，最近我们这里的男众以一种调子念了杜姆赞，女众也以一种调子念了杜姆赞，这两种调子都很好，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采用。总之，希望大家今后尽量在汉地弘扬杜姆法。我依靠比量推断，如果汉地的佛教团体能传出赞颂杜姆的声音，不仅每个人的修行会非常顺利，整体佛法的很多委员也会遣除。不管在印度还是藏地，很多高僧大德都与杜姆有殊胜的因缘。以后我打算讲《诗诗五十颂》，这部论点的作者是巴布拉，他和杜姆就有很深的因缘。巴布拉是一位精通佛法的班智达，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朝拜印度东方一尊著名的杜姆像，途经大海时，巴布拉被飞人劫持到一个岛上，他非常痛苦，于是一心一意祈祷杜姆，希望早日离开那里。一天晚上，杜姆在梦中告诉他，如果想去哪里，只要睡觉时头朝那个方向即可。他按照杜姆的指点，头朝故乡方向入睡了。第二天，他果然回到了故乡，但此时已过了很多年，他发现自己的寺院有了很大变化，老一代的班智达圆寂了，新一代的僧人又不支持他的弘法事业。他想，我弘法立生不成功，就是因为岛上的飞人劫持我。于是他心生恶念，手结七颗印，念了很多恶咒，使那个岛沉入大海。后来杜姆告诉他，因为这个恶业，他已经违犯了三成戒律，如果不好好忏悔，死后必将堕入恶趣。为了忏悔罪业，他准备到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。杜姆又告诉他，朝拜文殊菩萨也不能清净罪业，如果能造一部一指上师的论著，使初寻密宗者知道如何行持，这样才能清净罪业。后来他造了《诗诗五十颂》，这部论点字数虽然不多，但因为是按照杜姆授记造的，里面汇聚了一生成佛必不可少的窍诀，所以利益了后代的无量众生。藏地有一位无著菩萨，他是佛子行的作者，他也得到过杜姆的殊胜加持。有一次，无著菩萨前往拉萨，一天他正沿着一条大河前行，看见七八个人骑着马在过河，这些人马行到河中时，忽然被急流吞没了。无著菩萨万分焦急，马上祈祷杜姆，随着他的祈祷，奇迹般的，除了一匹马和一个人以外，其余人马都安然无恙地到了对岸。这时无著菩萨身后出现一个身材高大、披着白色蒲鲁、腰系毛兰草绳的人，这个人踊跃地说，我去我去。说完他跳进河里，将落水者顺利地拽上岸，然后就消失了。在场的人深感稀有，问无著菩萨这是怎么回事。无著菩萨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也许是杜姆的加持吧。无著菩萨又感慨地说，看来只要以诚挚的信心祈祷， 三宝肯定不会欺惑我们，一定会受加持的。在历史上，很多高僧大德都是修成杜母本尊以后，弘法利生事业才有了突破性的开展。在座道友当中，有些人很想修行善始善终，有些人很想尽绵薄之力弘法利生。这些想法虽然很好，但如果没有善巧方便，也可能会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而最好的善巧方便，我认为就是祈祷杜母。凡夫人经常遇到不顺或者需要马上解决的难题，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立即祈祷杜母。我相信以后汉地四众道友会有很多杜母的感应，这些感应汇聚起来可以编成厚厚的一本感应录，在许多前辈大德的传记中都有蒙受本尊加持的精彩公案。所以如果大家有一些感应，也没什么不可说的。当然这本书里最好不要有妄语的成分。杜母时时刻刻在我们的身边，只要能随时随地的祈祷杜母，就能解除自他的一切痛苦。民国时期，诺那活佛有一个叫方仪的弟子，他活了100岁，是一位绿杜母成就者。他讲过一个比喻，阿弥陀佛就像国家主席，观音菩萨就像省长或者市长，绿杜母就像街道办事处主任。我们不一定能见到国家主席、省长、市长，但是街道办事处主任随时可以见到。为了更加贴近众生，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化为了绿杜母。这个比喻很浅显，但却非常恰当。在本体上，杜母和阿弥陀佛、观音菩萨是无二无别的，但相比之下，杜母更加贴近人们，在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可以体现他的加持。在藏地，人们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求杜母，甚至有些盗贼出去偷东西也念杜母，结果很顺利地回来了。顶三，以灭除恶毒而赞颂，引以夜读圣杜母，手持天海向皎月，诵尔达拉巴自生，无余灭除一切毒。这里典礼的是灭毒杜母，也叫孔雀杜母。这尊杜母身体白色，左手持莲花，花上有天界的甘露海般皎洁的明月，口诵嗡达雷都达雷都雷瑟拉波夏达拉帕苏哈，以此能无欲灭除贪嗔痴三毒以及混合毒、眼见毒等一切毒。在所有的毒当中，最可怕的是我执毒，一切凡夫都深染此毒。除了毒害心灵的我执毒以外，世间还有许多毒害身体的毒。通过祈祷杜母，众生的心灵和身体都能远离一切毒害。以前印度有个妓女，她的相貌言谈特别适合人心，很多男人都被她吸引。有一次，一个商人对她说，如果你跟我住一个晚上，我就给你500个宝珠。妓女答应了商人的要求。黄昏时分，她独自前往商人那里，途中经过一处森林时，他有点累了，坐在一棵树下稍微休息。这时一条毒蛇爬了出来，紧紧地缠住了他。他的贪欲顿时消失了，心中只有巨大的恐怖。这个时候他想起了杜母，于是拼命祈祷杜母。在杜母加持下，毒蛇向虚中升起悲心，于是松开了他，然后悄悄地离开了。印度还有一个故事，以前有一个12岁的少女，她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狂象，那只狂象特别凶残，她已经踩死了很多人，四肢鲜血淋淋。狂象用鼻子卷起少女，正要杀害她时，她忽然产生了祈祷杜母的心念，结果她一祈祷，狂象当下升起了慈爱心。大象首先把少女带到人来人往的集市， 向他顶礼，然后他把少女带到寺院，再次向他顶礼，最后他把少女带到皇宫外，又向他顶礼。国王听说此事后，觉得这个少女是有福报的人，配得上自己的王子，于是让他当了太子妃。杜母赞功德品中说，如果想求男女、财富、官位、平安、健康、安乐等，依靠杜母的加持都可以获得。其实在汉传佛教中，所谓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也有这方面的功效。可能观音菩萨不仅是省长和市长，杜母不上班的时候，他也会去街道办事处当主任。开玩笑，总之杜母有很多功德，大家应该对他升起信心。不管见到任何杜母像和唐卡，都应该升起欢喜心和恭敬心。依靠这样的善心，可以得到杜母加持，从而遣除一切违缘，获得一切顺缘。在历史上，很多大德年轻时跟普通人差不多，甚至尼拉日巴尊者跟一般人完全相同。但这些大德遇到佛法后，一方面自身修行特别努力，另一方面经常祈祷本尊空行护法，得到了圣尊的护持，所以他们的弘法利生事业远非一般人所能相比。就像麦童仁波切所说的一样，何人若有神所护，得敌以其独自立，堪与成千上万众所有力量相匹敌。因此大家要遣除对诸佛菩萨的怀疑和邪见，要经常祈祷诸佛菩萨。在这方面我本人还算可以，也许从小受环境影响，我对所有的佛菩萨都非常有信心，只要有空自然而然就会祈祷他们。不管在任何场合，只要看到佛菩萨像或者唐塔，自己就会升起无比的喜悦感。我认为这是一种小小的善根。丙次，以遣除争斗噩梦而赞颂。丙女天王所敬母，天人非人贤医止，披甲欢喜之威德，遣除争斗与噩梦。大家应该清楚，杜母在法身层面是普贤佛母，在报身层面是金刚亥母或者金刚于前母，在化身层面是妙音天女或者吉祥天女，三身在本体上是无二无别的。这里顶礼的是天王所敬杜母，也叫大白伞盖佛母。这尊杜母受到第十天、大自在天、变入天等一切天王恭敬。既然天王都恭敬杜母，人王就更不用说了。人王最多是几十亿人的头头，和天王相比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所以人间的国王、主席、总统、总理也应该恭敬杜母。祭诵中说天人非人贤医止，意思是一切天人和阿修罗、夜叉、罗刹、恶鬼等非人都医止杜母。因此当我们遇到非人危害时，应该马上祈祷杜母。现在有些人说自己身上有附体，我建议这种人多念杜母心咒。我坚信依靠杜母的加持，一切非人的危害都会遣除。所谓披甲欢喜之威德，遣除争斗与噩梦，意思是如果对杜母有欢喜心、信心、恭敬心，经常观想杜母，经常念诵杜母赞或者杜母心咒，就能披上保护自他的铠甲。依靠杜母的威德力，国家、民族、家庭、个人之间的一切斗争包括噩梦都能遣除。有些人总是看不惯这个看不惯那个，所以经常和别人发生冲突，包括有些学佛的人也是如此，见面时互相笑笑，但实际上是皮笑，肉并没有笑，内在的不和和从所作所为表现得很清楚。除了个人之间的小战争，还有国家之间的大战争，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、 第二次世界大战。其实很多家庭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有些人在世界大战中已经失败甚至牺牲了。通过修持杜姆法，一方面能平息大大小小的战争，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可避免，自己也会在战争中获胜。以前印度有两个国王，一个叫古姆扎，一个叫阿修格，他们互相作战多年，阿修格的武器和兵力都胜过古姆扎，在战争中处于优势。为了扭转战局，古姆扎想了一个办法，他召集部队开了7天杜姆法会，念了10万遍杜姆赞。再次交战时，在阿修格的军队看来，古姆扎的兵力远远超过从前，而且有很多身穿黑衣面容愤怒的女战士帮助他们作战，阿修格的军队无法抵抗，最后被彻底击败。刚才讲到修持杜姆法可以消除噩梦，有些道友经常问，昨天我做了噩梦，梦境很不吉祥，我该怎么办？其实做噩梦有各种原因，有些是四大不调，有些是怨亲债主或者非人作害。不管什么原因，只要多念杜姆，多祈祷杜姆，噩梦都会消除。杜姆的事业是无偏的，只要虔诚地向他祈祷，即使做坏事的人有时候也会得到帮助。以前印度有一个小城比丘，他对大乘佛教特别不满，经常烧毁大乘经典，而且诽谤密宗。当地国王发现了他的恶行，派士兵去抓他。这个比丘非常害怕，他看到一尊杜姆石像，无奈之下便向杜姆祈祷。这时杜姆像居然开口了，他告诉比丘，你躲在路边的水沟里就可以免除灾难。比丘一看觉得很为难，水沟只有碗那么小，我的身体那么大，怎么能躲进去呢？但因为国王派的人马上就要到了，所以他顾不得多想，屈身向水沟里钻去，结果他居然钻了进去，由此免除了牢狱之难。从那以后，这个比丘舍弃了对大乘的邪见，对杜姆也生起了真实的信心。从表面上看，杜姆对诽谤大乘的恶人都帮助，这似乎有点说不过去，但实际上这就是杜姆调伏众生的方便。有些恶人祈祷杜姆后，依靠无期的缘起力，杜姆会给他们暂时的帮助，当他们得到帮助后，就会对杜姆产生信心，慢慢也会有所醒悟，也会忏悔以前造的罪业。我从小有这种习惯，不管遇到什么委员，都会立即祈祷杜姆，甚至放牦牛时，如果牦牛找不到了，也会马上祈祷杜姆。有时候我也很惭愧，这么小的事情都要麻烦杜姆，因为有祈祷杜姆的习惯，所以自己得到的加持也很殊胜。希望大家以后也经常祈祷杜姆。如果祈祷杜姆后有些事情没有实现，大家也不能生邪见，要想到这是自己的业力太重，业力是不可思议的，如果前世造了特殊的业，今生必定会成熟在自己身上，这种定型的因果谁都无法改变。在祈祷杜姆时，大家要有强烈的信心。我在讲金刚器具祈祷文饰时说过，如果祈祷莲师时自己有强烈的感受，莲师就会被感动，如果自己没有任何感觉，甚至边打瞌睡边祈祷，这当然有功德，但能否立即得到加持就不太好说了。所以修法的效果和人的心态密切相关。丙午，以消除瘟疫疾病而赞颂。丙午消疫胜杜姆，日月双眸光鲜明。颂二哈拉德达拉，消除巨猛瘟疫病。这里丙午的是消疫杜姆， 也叫兰若杜母。她的身体为橙色，左手的莲花上有宝瓶，瓶中盛满消除瘟疫的无死甘露。她的双目犹如日月，放出无量光芒，口诵嗡达雷都达雷都雷那摩哈拉赫拉哄哈拉梭哈，以此能遣除麻风病等一切瘟疫和疾病。以前藏地有个地方流行瘟疫，当地人几乎灭绝了。在附近的山上有一个闭关多年的修行人，当地人请求他指点生路。修行人打卦并且入定观察后，要求人们在四处张挂杜母旌旗，当地人依然而行，到处张挂杜母旌旗，并且念了很多杜母赞和杜母心咒。后来凡是被吹过旌旗的风接触身体的人都痊愈了，而且那里再没发生过瘟疫。得了严重的疾病时，我们一方面要接受治疗，一方面要祈祷诸佛菩萨。有些修行人比较偏执，对中医、藏医、西医都不信，生病后拒绝接受治疗，一直等死。其实这样不是很好。上师心经中说，明咒、妙药、秘方、缘起力是不可思议的，诸佛菩萨的方便、等持、神殿的行径更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医药的能力，生病后既要祈祷诸佛菩萨，也要接受治疗。世间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力量，非专业人士对此是不懂的。拿中医来说，外行人觉得中药很稀奇，几种草混在一起怎么就能治病呢？像我就觉得中医很奇妙，只要摸一摸脉，看一看舌头，然后就开药了。看病怎么这么简单呢？但实际上中医看似简单，里面确实是有奥秘的。如果我这样的人说中医不合理，那只能说明自己不合理。同样不懂佛法的人对密咒也会怀疑，为什么几个文字就有这么大力量呢？有些佛教徒觉得佛教徒挂旌旗、用转经轮、念经，这些事情是不是多余的？作为生活在唯物论环境下的人，产生这些怀疑是情有可原的。前一段时间，我遇到一个老师，他内心确实有一些邪见，也不懂咒语的功德和佛法的深深道理。他问我，摇转经轮为什么有功德？后来我给他简单讲了一些这方面的道理。当然要理解佛法的甚深道理，听别人讲几句是不够的，必须通过长时间的学习。以密咒来讲，在大幻化王总说光明藏中，麦童仁波切细致地宣说了密咒的功德和加持。如果认真学习了这些道理，就会明白密咒的功德，也会知道没有任何依据能破斥密咒的功德。其实有些人如果暂时不理解佛法的道理，也不要给予诽谤，他们应该这样想一想，世界上有很多眼看不见手摸不到的神秘事物，既然这些我们都不得不承认，更何况自己内心无法领悟的甚深道理呢？总之大家要系统地学习佛法，通过系统学习，一方面可以遣除自己的怀疑和邪见，另一方面以后自己弘扬佛法时，如果有人想刁难你，或者因为不懂而问你，你就可以轻松地回答了。在遇到别人问难时，佛教徒应该有回答的能力，不能心头一片茫然，什么都答不上来，也不能借口我很忙、我有事情而不回答。顶六，以圆满一切事业而赞颂。顶你聚光圣度母，安立一切三真如，正具纪念威神力，催魔起施夜叉众。这里顶礼的是聚光度母及聚光佛母， 这尊杜母身体白色，左手的莲花上有吉祥金鱼，她的额间有白色的瓮子，喉间有红色的阿子，心间有蓝色的瓮子，瓮啊瓮，三针如字发出白红蓝三种光，照射一切众生，令其身一意变为三金刚的本性。聚光杜母净灭了贪嗔痴等烦恼，具足智悲力等威神力，能够摧毁邪魔、起尸、夜叉等恶行众生。在观修杜母时，应该观想他的身口意放光，让一切众生的身口意得以清净，尤其是这些光照射障碍修行的恶行非人，令他们相续中的恶念灭尽，并且获得安乐。大家应当明白，修杜母法虽然能一瞬间摧毁魔众，但这不同于世间人用核武器一瞬间消灭敌人，这其实是利益众生的方便。祭天菩萨有一个叫智天的弟子，他长期在印度南方弘扬佛法，后来他发心到雪山去修行。在前往印度北方的途中，智天经过一个村落，由于罗刹鬼的危害，这个村里的人都死光了，遍地都是尸体，其中有一具尸体忽然站了起来，向智天冲了过来。智天将念杜母心咒加持过的金刚诀抛出去，击中了起尸的头，那具尸体顿时倒在地上，起尸鬼的神识也被超度到了净土。然后智天又祈祷杜母，杜母从天上降下甘露，使所有死亡的人都复活了。从历史资料看，以前印度很多地方受罗刹起尸的危害，在藏地和汉地过去也经常有起尸，但现在这种事情不太多了。去年学院一个道友看见路边摆着尸体，第二天等待超度，因为害怕起尸，他一晚上都没睡着。末法时代，各种委员层出不穷，有些人认为人生是快乐的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人生应该说是痛苦的，因为不懂这个道理，所以很多人没有面对痛苦的勇气。现在我们知道了人生的底色是苦，就要考虑如何面对痛苦，如何将痛苦转为道用。在这方面，我的建议是多祈祷杜母，这样才能真正与苦得乐。甲三末义，以根本咒礼赞二十一杜母中，杜母赞共有21个偈颂，这些偈颂含摄了杜母心咒，并且从不同侧面赞颂了杜母的功德。在念杜母赞时，这一句也要念上。总的来讲，杜母与普贤佛母是无二无别的，但在众生面前，就像观世音菩萨示现多种形象一样，杜母也示现21金形象。下面介绍一个杜母略祈祷文，如果大家没有时间念21杜母赞，也可以念这个祈祷文。这个祈祷文只有两句，任何人只要有意乐，不存在没时间的问题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念。至尊杜母您垂念，祈求救脱诸苦难。愿至尊杜母您垂念我，祈求您慈悲加持我，将我从各种苦难中解救出来。这里的诸苦难指的是毒蛇、大象等八难，结合现在的时代，也可以包括金融危机等各种恐怖。总之，依靠杜母的加持，人生中的各种恐怖可以一一遣除。汉地佛教徒经常说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其实也可以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圣杜母。只要我们经常祈祷杜母，就会得到她的慈悲加持。杜母心咒 Om Dale Du Dale Du Le Soha。 麦彭仁波切在百咒功德中说，这个咒语能救脱一切罪孽、衰败、勾招三世间作为奴仆，承办各种事业。 有些在台湾、新加坡弘法的上师说，如果多念杜母心咒，相貌就会越来越漂亮。所以很多女性特别爱念这个咒语。确实如此，只要多念杜母心咒或者杜母赞，就可以获得自己需求的一切洗涤。以前我们学院念过麦童仁波切造的杜母赞颂文，法王也曾要求每个弟子念70万遍杜母心咒。这次我对大家没有太高要求，凡是今天听课或者以后通过光盘听课的人，希望你们在一年内念完10000遍杜母心咒和100遍杜母赞。我自己是这样发愿的，希望大家也这样发愿。这些念诵很容易完成，如果每天念100遍杜母心咒和1遍杜母赞，3个多月就能完成。如果能完成这些念诵，就和杜母结上了殊胜的姻缘。至此，杜母赞已经传讲圆满了。从各方面的因缘看，这次弘扬杜母法非常殊胜，出现了很多好的现象。其实我觉得自己很有资格给大家讲杜母赞，我对此甚至有一种增上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杜母，一辈子都修这个法门。虽然我没有特别精彩的感应，也没有很高的境界，但信心是十足的。在我的学生时代，佛法非常不兴盛，只要被发现念经就会被学校开除，但我一直默默地念杜母，从来没有中断过。这次我给大家念了杜母赞的传承，做了简单的讲解，最后我也祈祷杜母，愿所有的道友迅速得到杜母加持，愿在杜母的慈光沐浴下，大家的一切所作都能顺利实现。学习杜母赞以后，大家也应该发愿，今后如果有能力，要在汉地造一些杜母像。其实汉地在建筑方面是有能力的，关键是看高僧大德们有没有意乐。藏地有很多供奉20杜母的杜母殿，今年我们学院重建了喇嘛小经堂，我们也准备在经堂里供奉释迦牟尼佛、杜母和莲花生大士。末法时代，众生很需要强有力的本尊，所以希望大家在汉地造一些杜母和莲师像，依靠这些本尊的加持，个人和佛法的很多委员都会被遣除，顺缘自然而然会具足。